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慧思。大家过得还好吗？今天邀请了天宝弟兄跟我一起主持智慧之声。天宝弟兄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Hello， 智慧之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宝，见到大家很高兴。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Gracie、
过得好吗？
哦、过得非常的忙碌，你呢？
我也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能离开手机多久呢？最多能坚持多长时间不看手机？
哇，其实这个也是我一直在尝试挑战的一个东西。
因为
平时的话工作很多是都需要去联系的
啊，
所以说会看很多的手机电脑，
很需要。
对对对，但是我有在做一个努力，就是在睡觉前尽量把手机不带到自己的床上。
哦，我也是，我也是。
哦，对，只有这样子我才能够去克制自己想要玩手机，因为我平时真的看时间太长。
主要是做什么？
主要是比如说工作的话就是用一些的微信啊，或者是一些卡卡，但是平时的话就会看很多的视频啊，或者是刷一些 SNS， 这样子的话大概一天能够大约四五个小时吧就过去了。
对对对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对、
对。
那么 Gracie 你呢？
如果离开手机的话，我最长十多个小时吧，也是睡觉的时候肯定不会超过一天。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能离开圣经多久呢？
哎，其实我有仔细的算一下，因为每天我会有一个 QT 的习惯嘛。
对啊，
有时候我会特意做一下比较，我今天一天 QT 多长时间。因为我们教会一起 QT 的话是一个小时。
哦，
对，但是如果自己 QT 的话，我今天尝试一下发现只有十五分钟。
哦，
只有十五分钟，从读经然后默想到祷告，哎，十五分钟。
哦，所以离开圣经24个小时。
对，因为我发现我一天读圣经的时间只有15分钟。
哦，其实每个人都差不多吧。
对啊。Gracie 你呢？你最近有经常读经吗？
我也是，因为我早上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情就是看圣经。可是说实话，过去在自己没发现的情况下有很长时间没看圣经。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没有手机一天都活不下去。
对，
也有很多人觉得，甚至包括自己，我自己也觉得手机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一点都不能分开的。
对，
不过很少有人觉得每天读经是必不可少的，觉得非常的矛盾。
对， 对，很矛盾。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读经的重要性，特别是宣读圣经的重要性。
因为这个是耶稣要求我们做的事情。
对对 对， 对。
所以今天我会邀请一位嘉宾一起来分享宣读圣经的重要性。
是的，那我们在这里收听今天的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
好的，今天送给大家的歌曲是 Rick Ham 演唱的 It's Always Been You。
是的，我们待会儿见。
The moment when I heard you say my name, first time in so long. I'm not afraid, I'm not afraid. You are the voice that calms the storm inside me. Castle walls that stand around me. All this time my guardian was you. You are the light that shines in every tunnel. There in the past, you'll be there tomorrow. All my life, your love was breaking through. It's always been you. Tomorrow, all my life, your love was breaking through. It's always been you, and it's always been you. It's always been you. It's always been. The voice that calms the storm inside me. Castle walls that stand around me. All this time my guardian was you. You are the light that shines in every tunnel. There in the past, you'll be there tomorrow. All my life, your love was breaking through. It's always.
讲的时间，
下面是分享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时间邀请了嘉宾一起分享他的信仰经历。可是今天的嘉宾好特别，是吧？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哪一位吗？
好的，那由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 David 弟兄。他之前呢是一个大企业工作，现在在一个跟基督教有关的国际基金会工作。他在2022年的2月份的时候接受过智慧之声的采访，他在之前的节目中也分享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的见证。
对，
他今天呢会跟我们分享宣读圣经的重要性，请大家敬请期待。
对，那我们掌声欢迎他。
欢迎欢迎。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Gracie， 你好天宝，好久不见。
对，老朋友
老
朋友是吧？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可是还是需要自我介绍吧。
OK， 大家好，我是 David。 之前呢在2022年的2月份来过智慧之声。我是之前刚才天宝弟兄也介绍过，在一些做娱乐和影院投资的公司里面工作了10年。然后是在4年前加入这个基金会， 现在在做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另外一个赛道的工作。嗯，对。所以现在在基金会工作是吧？是的是的。嗯，是什么样的基金会呢？这个基金会它主要就是帮助那些支援那些可以帮助到贫穷受压迫而且是非常有需要的这些可怜的人们，就支援这些机构的这么一个基金会。 我们主要有两项工作，第一个就是支援的基金，另外一个就是刚才二位提到的宣读圣经。宣读圣经。宣读圣经，对。嗯，所以我们的
David 弟兄在那个基金会主要负责的业务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个基金会呢，我们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或者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周组织这种开放式的 宣读圣经的团契和小组，还有读书会的小组，招待来参加的朋友们一起宣读圣经和读书，一起吃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如果有教会和机构对我们这样的一种聆听神的话语和读书的方式感兴趣的话，我们会帮助他们在各自的教会和机构里面组织同样的方式的宣读圣经和读书的小组。为了他们能够更好的开展呢，我们还会提供很多优质的资源，让更多的信徒能够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一起读好书，一起成长。嗯，对。嗯，那这个基金会这个公司创办了多长时间呢？
中文是工的话开始多长时间了？中国这块的话是四年左右。就是说我们的
David
弟兄在这儿工作之后开始的，之前是没有的。对，当时也是因为要做中文这一块，所以我们这些人才慢慢的加入了这个基金会，他开始正式的做这个中文和华人的这个工作。对。
所以你的主要业务就是计划进行这样的训练。对，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这些教会和机构能够恢复这种圣经里面提到的，因为它这个概念其实是出自圣经里面，并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一个概念，就是帮助这些教会和机构能够 恢复到初代的这种宣读圣经的传统，我们就是提供这种训练和资源。嗯，是的。所以第一是宣读圣经训练，还有第二是读书会。对，读书会，是的。嗯，还有也有一种
camp
之类的培灵会之类的也有吧？那样的会有，但是那样的它是有一定的就是标准，可能跟一般教会和机构里面的培灵会或者退休会不太一样的是。怎么不一样？我们会邀请这些 已经对于宣读圣经比较熟悉和对读书比较熟悉感兴趣的这些教会的领袖或者是同工们，大家再找个时间聚在一起互相的交流和分享心得，而不是说仅仅对这个感兴趣，我想过来了解一下。可能如果了解的话，会请他们先进入我们这些宣读圣经和读书会的小组和团契，先体验一段时间之后， 慢慢的熟悉，并且在各自的教会和机构里面开展过之后，就是你亲身操作了以后，我们再进入这样的培灵会，大家会更有这种深入的沟通和互相的了解，这样会更达到效果和意义。嗯，对。所以这个培灵会的话，好像是住在一起两天三夜，或者是？对，两天，三天两夜，或者是四天三夜。对。然后，对。主要的节目内容就是
主要就两点了，就是第一个是宣读圣经，第二个就是读书。当然这个也不是一直在读，这样的话人会很疲劳嘛，就是我们会提供好多食物和零食，而且有很多大家互相交流和分享的时间。其实退休会嘛，肯定不能在一起只推不休啊，就是我们既要让自己退下来休息，也要浸泡在神的话语和这种好的知识的这种养育里边。对。
是这样的。所以我知道我们的天宝弟兄也参加过。对，我有之前的话有参加过读书会。
读书会。
因为很喜欢看书是吧？我知道你很喜欢看书。很喜欢看书，但是自己一个人的话会非常的难以坚持下去，这个是我觉得除了我以外，很多可能很多每一个人在 如今的当代社会当中遇到的一个难题。很喜欢读书，也想知道书的内容，但是没有办法跟人一起
然后也是没有办法去分享，但是我有参加过这个 David 在这个基金会里面进行的这个读书会嘛。是的，然后它的内容也非常的现代，很新颖，就是正好是当代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以及以那个内容为基础的一个读书会，然后也是一起讨论，一起去分享，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对，天宝弟兄参加读书会的时候正好是读了两本
我觉得跟他都很有关系的书，一本是工作的意义，一本是婚姻的意义。工作的意义，婚姻的意义，是的，收获满满吧。对，收获满满。对，就是因为靠着那本书的力量能够让我坚持到工作一直没有申请辞职，坚持我下来的原因。对对对对对，很多上班族每天都挣扎，我要不要辞职，是吧？<笑>
我对对，但也这是可能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上班的人都会每天想早上第一件事就想啊，又要去上班。哦，对。什么时候可以辞职？对，很有压力。什么时候可以财富自由？对对对对对对。哦，是这样的。所以大概花了多长时间读完这两本书？一般一本书的话是在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左右，就是换句话讲，一年下来我们一起读的话能读4到5本书。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建议，其实也包括宣读圣经，并不是说建议大家只在一起读而取代个人的阅读，就是我们会发现当聚在一起能够读书和读经的话，个人阅读反而是水涨船高。对，我是我可以问这样的问题吗？因为我也挺喜欢看书的，可是因为我读书速度很快，然后那个基本上平均花一两天就读完一本书，是这样的人。可是这样一起花三四个月读一本书的话，速度很慢嘛，然后一起读的话更慢，是吧？可是很好的一面是可以一起分享。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基金会 该非常有心得，就是我们不是说你布置完作业你读完了之后我们在一起聊彼此的感受，而是我们现场一起听有声书，听完之后我们一起读，大家一起吃好东西，一起分享，就是强调的是一个团契，这种社群的社交的概念
啊，社交的概念，所以不一样，然后一起交流这个心得。
对， 对，而且你通过听他人的分享能够发现好多哎，我没有发现的这种观点和感受，这个也是一种互相学习的过程。
哦，
是的，对，就是
也有这样的效果。
是的 Grace， 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的那种方法很多人在用，它是强调的是速度和效率，
对对对，
而这个方法强调的是深度。
哦，深度，
对，
深度，对对对对对。
我还记得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它是播放音频嘛，所以说无论你是读得快呀，自己读手指读得快还是读得慢，你都会跟着那个音频一起，
对，
大家可以一起来读
有声书，
对，有声书，所以说不知不觉的话，大家读声的读书的速度都会跟着音频一起保持一致。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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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说这样的话，我觉得非常的有一个跟别的读书会不一样的一点。
哦，所以那这个基金会，因为不是每一本书都有有声书，
是的，
所以都是你们的基金会准备的。
对，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准备的。
你们制作的是吗？
对对，是的。
哦，这也是要花很多功夫。
对，没错，但是这个功夫花得很值得。
嗯，
对
对。
那主要读的是都是新疆书籍吗？
也不见得，我们现在正在考虑扩大这个读书会的范围，就是除了信仰类的书籍之外，毕竟像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人他们喜欢读书，但是可能还不是基督徒，我们也会开放一些非信仰类的书籍，比如说历史，比如说金融投资，比如说这种亲情友情，类似这样的书，我们会把它尽量变得一个多元化。
嗯，
对，当然前提是一定要慎重选择这个书，因为这个选择非常的重要。
对对，那都是我们的 David
弟兄来选择的吗？啊，我没有这个权限，这个是由我们的总部那边，他们有一个团队专门负责这个有声书的制作，甚至于选择，他们会给我们推荐这个书目，让我们从里面选择适合这个读书社群，比如说可能以大学生为主，那么你们读什么样的书，以这个职场青年为主，那么你们读什么样的书，就是他会去
怎么说好，量体裁衣，可以让大家有更多元化的选择，但前提是一定要读有益的书才好。是的，我觉得这个训练特别好，这个训练真的特别好，因为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忙嘛，然后忙于工作啊，忙于学习啊，所以真的没有时间好好读书，好好看书嘛。
对对，
所以
可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就是 很多人现在都不愿意去书店了，对对对，其实书店快要破产了，而且我发现我最近去书店发现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书店当中除了卖书，它还卖很多好玩的东西，更多，对，然后人们的视线好像更多的集中于那些地方，比如说书店当中有什么展览啊，或者卖一些的好的
一些复数文具，那个地方人好像更多，对对对对对，像逛超市的，像逛超市一样，觉得其实而且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有很多那种个人的书店，大家知道没有，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发现现在好少，对，少很少，对，很多之前韩国的话之前有很多个人的小小的书店，
现在都没了，现在没了，对，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书店经营非常难，肯定很难做下去，对，因为一本书的利润应该不会很高吧，
然后基本上不会买书嘛，
对，特别是在国内，因为在国内的这本书很便宜，不像韩国，对，
韩国书比较贵嘛，中国的话书比较便宜，可能利润不是很高，对对对对对，更少吧，更少，然后对。
可是应该有国家补助吧，我听说是中国的，希望国，因为之前有在国内也去过书店，发现真的人非常的少，对，我最近去了上海嘛，然后去了上海一个非常大的书店，十层楼的，上海书城，人很少，是我去的时候很安静，很安静，对。
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读书会是非常好，给很多人带来很大的帮助。对，所以就是有两种这样的训练，可是我很好奇，因为我之前没看见过基金会推广这种训练，特别是读书会啊，宣读圣经，
这个也是这个序列是好像没有一个基金会推广这样的训练，为什么要推广这两种，主要是这两种训练呢？是，刚才其实关于读书这块的需求呢，刚才二位已经说得非常的充分了，就是因为今天是一个低阅读的时代，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让大家回归这种阅读的好传统。至于阅读圣经的话，大家可能 就是之前会有这样一种疑惑，说，哎，为什么读经还需要训练？读经就自己读就可以了嘛。但实际上我们如果看今天，就不仅是像刚才 Grace 说的不仅是没有机构去做这样的训练，对，没有机构，就是教会里面也没有这样的训练，我们教会里面有好多的训练，比如说有祷告的训练，门徒训练，赞美的训练，宣教的训练，这些训练都很多，但是唯独没有一个大家一起读圣经的训练。
可是其实挺奇怪的，因为说起来觉得，因为教会的核心就是圣经嘛，
是啊，
是啊，
但是今天感觉，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是凯勒牧师他曾经说过，今天美国的很多教会的讲道 变成了一场赞美敬拜音乐会，加上TED演讲，这种，就是这个演讲，喝一顿心灵鸡汤，对对对，心灵鸡汤，对，心灵鸡汤，是的，是的，对，大家更愿意听牧师的讲道，而不愿意听神直接讲话，对，所以我们现在是希望也通过跟这个反其道而行事的方法，让大家能够回归到话语本身，就是能够听神讲话， 而不是仅仅听人讲话。当然这个牧师的正道很重要，我们看提摩太，对不起，我们看提摩太前书4章13节里面，其实保罗当时跟牧养以弗所教会的提摩太说的非常的清楚，是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 只等到我来。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能看到说后两点做的都很好，劝勉就是组织的正道，这个每个教会都在做嘛，然后教导的话，牧师跟信徒们有很多的对话呀，商谈啊，或者用话语养育啊，这个也做得很好。 但是宣读已经没有教会在做了，就是宣读的英文直译过来，就是大家公开的一起的读，现在它已经变成我们的信徒，对，是一个家庭作业。牧师们一般会跟信徒们说，哎，大家这周回去一定要读，比如说我们今天教会一起定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七章，一天读一章，
给他们留作业，
留作业，他就变成家庭作业了。下周以来看，哦，也没有做，那也不能像学校一样去体罚信徒啊，所以慢慢的就把
这个家庭作业变成了大家不做作业，所以个人读经好像听起来很容易，但是就因为太容易，所以反而大家都不去做它。嗯，
是的。
可是我记得之前的话，好多年前，好十几年前，在韩国非常复兴的时候，很多人都站着一起朗读圣经，
嗯，
有这种传统的，现在没有了。
现在也没有了。
哦，现在没有了。
可是好多年前有，真的很可惜，我很小的时候，
是，
对，大家都站着一起读朗读圣经。
哎，这个很可惜。
对，
之前我有在，就是我平时会坐地铁上下班嘛，我发现地上还是会有人会拿着圣经在读的。
在地铁上，坐在地铁上，
对，会站着或者是坐着，他们有人会拿着圣经在读。哎，哇，
不是手机圣经，
不是手机，那是纸的圣经，纸的圣经，觉得很神奇，
是，
真的很神奇啊。
对啊，这是，
那很多人应该非常用神气的眼光去看他的，
但是好像很多人就是不会在意
啊，因为他们没有时间看他，看自己的手机，
已经够忙的了，
够忙的了，
对，
哦，哇。
哇，也有这样的人。对，就是可能一个月发现一两次，还是会有的。对，有，哇，很宝贵的。对，那个时候就会看到他们，就觉得他在读圣经，那么我呢？那可是我想问，那看圣经的人，看纸质版圣经的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轻的？有年纪大的，然后也有中等年纪的。没有年轻的人吧？
一般年轻的人都看手机圣经吧，
对，看手机圣经，戴着那个头饰的耳机，
对，
这是年轻人的新的时尚吗？对，都是那个苹果版的，是吧？对，是这样的。所以你们觉得这个很需要，可是没有人做，所以一定要推广这个训练。是的，是的。对我们来讲， 就我们在美国还有另外一个团队，他们是专门研究这个圣经里面怎么样去倡导这个宣读圣经。就很奇妙的是，我们发现整本圣经里面不断出现一个词，就是听，
听，
就是神说你要听，你要倾听。其实圣经是用来神跟信徒对话的一本书，而不是仅仅一个纸质的家庭作业或者一个大部头的世界名著。神希望用这个方式跟人对话。 但是因为这个印刷术和纸张的发达，今天慢慢的变成了我们的家庭作业，所以我们要强调说宣读圣经就是像我们有四个非常重要的最关键的因素，就像一个房子的四根柱子一样，我们是强调说在团契和小组里面大家一起聆听有声的圣经，一起聆听，对，并且定期的聚会。
定期，
对，把整本圣经读完，而且大家是要一起在做这个事情，
一起做，
对，
是的。刚才说的是四个，
就这么，所以一起，对，然后聆听，定期聚会，整本圣经，
整本啊，
是的，
要读完，
通读，对，不要像一个人挑食一样，我只吃我喜欢吃的东西，就是个人阅读会有一个问题，是我只选我自己喜欢的经文读。
他很难把整本圣经读完，可能会，对，就像之前有的时候我会翻开圣经嘛，我就是随便就打开之后就随便找一句，我就说哦这个就是神所给我的，我就是我发现就是对，
完全就凭着我自己的心意我在读圣经，
对，这是对，我也有这个习惯，
我也有过这个习惯，一模一样，
这是这样的不太好是吧？因为我们要看前后的内容，可以理解完整的内容嘛，是吧？ 本来应该是像天宝弟兄说的，这个我特别有共鸣，就是本来应该是神对人讲话，但是变成了我把神的话变成了文字，然后呢我去选择说我选我认为神该对我讲的话，适合我口味的，适合我口味的话。对，嗯，可是一般很多人觉得会这么想， 因为刚才我们的David弟兄已经说得很充分了，可是很多人也可以这么说，我可以自己读吗？为什么要一起读？为什么要聆听？我可以用眼睛读吗？对，这个问题问的也非常的好，因为很多人问过类似的问题，就是第一个，为什么要用一起的方法？ 我们跟很多的主内的机构做过这种数据的研究和调查分析，就发现不管是在韩国或者在台湾，在很多的华人社群，在北美，就大家现在个人阅读慢慢的变成了一种作业嘛，刚才说到家庭作业，但是正因为是作业，所以很多人根本做不完它，不做作业。对，就是我们在现在呢在跟一个机构叫做唯读圣经合作， 唯读圣经会把他们定期的这个大数据发给我们，他们有1200万的用户，能看到这个，这么多，对，能看到他们读经的一个趋势是创世纪第一章，这个阅读的人非常的多，在这个峰值，然后第五章就掉到了一半，第五章就开始掉了，就开始掉，不是出埃及啊，还没有到出埃及呢，出埃及第一章又会再上去一点点，然后又会掉下来。 然后后面是利未记，可能稍微高一点点吧，就没到出埃及记的那个峰值，然后再掉下来一点，就你会发现它都是一个往下走的曲线。如果说大家能够坚持个人读经的话，它这个曲线应该跟创世纪第一章基本是保持持平或者基本持平的一个状态才是正常，但是我们看到都在往下走，所以这个本身就说明 这1200万的用户本身就说明这个应该不是一个容易做的事情，而且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类似的统计数据，所以能看到说其实本身个人读经就并不容易，所以说为什么要聆听的方式，坚持不下去，对，所以说我们要一起嘛。那至于为什么要聆听，刚才我们也交流过这个，因为圣经里面出现好多次， 我们大概统计一下，超过500次神说我说你要听，就是其实神是希望让人去聆听他讲话，而不是说你选择我想看的内容，就像一个人去自助餐厅一样，所以强调说用聆听而不仅仅是双眼阅读的方式，对，所以圣经上更多出现的单词是聆听，
对，
不是读，
对，我们看这本圣经， 就是没有发现说神说你要读我的话语，包括像出埃及记啊，包括像约书亚记啊，甚至于耶稣基督自己，他都是在安息日进了会堂，他是把圣经念出来让别人听，对，没发现，是的，我去年年底还去了一趟纽约，参加了一次 犹太会堂的他们的安息日的敬拜，他们是怎么进行的？他们真的是用2个小时的时间，
正在中间一个人大声的读，其他人都在听，朗读，对，跟古时候的一样，一模一样，古时候就是有人在朗读，然后请听众在听，对，可是我之前看过一个这样的纪录片嘛，然后好像他们的文化都是这样的，
是，
不只是圣经，
对，
他们在图书馆大声的朗读，
对，
大声的朗读，然后大声的讨论，
对对对，
所以他们一般看书的时候也是不是用眼睛看的，他们用声音自己的声音来朗读，
是的是的，
然后一起讨论，
没错，他们用聆听的方式去吸收知识，用聆听的方式去接受信息，
然后大家再把自己领受的这个信息分享出来，对，他们的图书馆的风景跟 其他国家很不一样的，因为在韩国的话非常安静嘛，安静，然后在图书馆里不能说话，不能说话嘛，可是他们是每个人都大声说话，然后非常积极的讨论，所以方式是不一样的，是的，所以挺好的。所以一般你们的那个这个基金会可以说明字吗？
这个可能不太方面讲，抱歉，对，就是大家可以把我们叫做宣读圣经的团队，
那这个宣读圣经团队的节目中是怎么进行的？
你指的是参加我们的方式吗？还是说我们的方式？你们的方式？
Okay,
我们现在就是刚才 Grace 提到说华语这一块的我们的工作嘛，现在我们除了在中国大陆之外，在台湾，在马来西亚，甚至于韩国这边的华人社群，我们都有自己的宣读圣经的这种线上和线下的聚会。是周一到周四我们都有不同时间段的聚会。然后这个聚会是大概是？
每次的话我们会用三十到四十五分钟聆听神的话语，先是聆听，
先是聆听，对，然后牧者会，当然对不起，就是先有一位牧者简单的讲解一下我们会用诗篇作为开始祷告，然后会有牧者简单讲解一下旧约的话语的背景，大家聆听，然后聆听之后默想，默想之后呢，牧者再来简单介绍一下新约的话语背景，我们是把旧约新约一起读的，就是不会把它分割开，当然这个是因教会或者因团体而异，我们所建议的就是把新约和旧约放在一起读，在读完之后再默想，最后大家用诗篇祷告，用这样的一种模式去进行。这个也有原因吗？因为一般很多人读圣经的话不是这样的方式读，比如说
先读完旧约，然后接着读新约，这样的方式吗？是的。可是这个训练的话，先是读旧约，然后中间读诗篇，然后啊，是前面是诗篇，后面是诗篇，中间是旧约加新约。哦，诗篇是前面和后面的祷告。对，然后中间诗篇祷告。对，先读旧约，然后后面读新约，再读新约。对。
所以可以说是三个部分吗？三个部分，对，可以这么去理解，是吧？是的，有这样做是有原因吗？是的，是有原因的。首先说一下为什么会把旧约和新约这样放在一起读，还有诗篇。对，我先说第一个吧，就是旧约新约放在一起读，其实因为很多人他 可能会发现旧约和新约没有那种必然的关联性，他会把旧约新约给分开来读，甚至于我们看有些圣经他会把旧约新约分开出版，我们建议是把它放在一起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是有关联性的。是啊，包括像希伯来书里面也提到说神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对我们讲话的，所以其实如果把旧约新约放在一起的话，就能看到说 旧约里面提到的话语，耶稣基督在不断的引用这些话语，那么我们就能够把旧约和新约原本看起来很分裂的内容给它串联起来，让圣经变成一个整体。那至于为什么用新约祷告，建议大家读一本书，或者有机会的话加入我们这个读书会，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书，就是著名的神学作家潘霍华的一本书，叫做《耶稣的祈祷书》。它里面提到说，其实整本圣经里面有一卷书跟其他的书内容完全不同， 它的内容全都是祷告，这卷书就是诗篇，诗篇里面包含了我们所有的喜怒哀乐，所以当我们学会用诗篇祷告的话，我们就能够真正的用神教导我们的方式去祷告，所以我们会强调说把诗篇作为开始和结束的祷告，中间是旧约加新约，就这么三个部分。明白，明白。所以现在参加的人应该蛮多吧，参加过的人还有对。
现在会正在参加的人，
是的，现在我们在周一的晚上是马来西亚那边在做平均的话是三十到四十个人每周，对，也都是比相对比较稳定的人群。周二和周四在台湾的话，平均下来差不多也有三十位左右，周三中午在韩国这边的华人社群基本上也是在二十位左右，对，基本就是一些很稳定的人群，让我们办公室这边的每周还会三次的完全面向周围的职场人和信徒们开放，
面对韩国人的，
对，面对韩国信徒，然后大家会一起读，并且我们会提供免费的早餐午餐或者晚餐，
这么好。
是的，
他们不用交什么费用，是完全是免费的。
可是我说的是整个世界参加的人应该蛮多吧？这个我们没有统计过，但是如果按照地理位置来统计的话，就是可以这么去讲，现在五湖四海都在做宣读圣经，
是吧？
发起点是在美国，然后现在亚洲这边除了韩国、日本刚才说的这几个国家和地区以外，然后像欧洲、南美还有非洲， 我们都在做宣读圣经的教会和小组。
这个基金会开始施工十年了吗？
超过十年了。
那应该这十年当中参加的人是非常多。
对，但是这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因为很多的人他一开始并没有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宣读圣经，就像我当初没有这个概念，就像我当初加入这个基金会一样，我说为什么要宣读圣经，但是后来慢慢的发现，你没有这个概念一开始没有的情况下加入的，是的，一开始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对，就跟二位是老朋友，所以说的很坦白啊，一开始真的是为了养家糊口，我说 当然是主内的机构，我本身被这个就很喜欢，对话语也很喜欢，但是我一可是真的没搞懂为什么要宣读神的话语，慢慢的后来发现说啊，原来真的听跟眼睛阅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嗯，对，
哇，分享的蛮好的，
是，
可是我们在这儿先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
好的，
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平时喜欢听的福音歌曲吗？
啊，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是耶稣你的爱拴住了我。
嗯，
对，这是一首每次听完都忍不住想流泪的这个赞美。哇，是，还是流泪，是因为他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宣教士，在我的祖国作为一个外国人在我的祖国殉道了之前写下了这首赞美，而他愿意为这个片土地，作为一个外国人愿意为这片土地祷告，为这片土地祝福，所以真的非常的感动。
啊，所以每次听到这首福音歌曲的时候想到了他。
对，是的，也想到了耶稣基督，所以会忍不住想流泪。
嗯，
是的。
好的，我们一起来收听耶稣你的爱拴住了我这首福音歌曲，然后我们再接着聊吧。好的。
是主所喜悦的，我要把爱奉献给你。耶稣你的灵歌在我身，灵里熄了，高声赞美主，这神圣的土地是主所眷顾的，我要全心来敬拜你。 献给你， 耶稣， 你的灵歌在我身， 灵里喜乐， 高声赞美主， 这神圣的土地， 是主所眷顾的， 全心来敬拜你，主赐给我的所有恩典，我浑身是口说不尽，我全心跟随你，赐我了你的灵， 献给你，主赐给我的所有恩典，我浑身是口说不尽，我全心跟随你，赐我了你的灵，把这生命奉献给你。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智慧之声，刚才我们听了一首福音歌曲，叫做耶稣你的爱拴住了我。今天我们邀请到了 David 的弟兄一起分享我们为什么要一起宣读圣经，宣读圣经为什么重要，这样的主题来一起分享。那么
David 弟兄，你在给很多人进行宣读圣经的训练是吧？是的，从四年前从一开始到现在，
对，
你应该也见过很多的形形色色的人。
是的，是的，
我觉得当中肯定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的感动，或者是一些比较的辛苦的故事。
是的，是的，
参加看到他们的成长啊，应该也有很多的感受。
对，
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例子吗？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好，没问题。刚才我们也介绍过， 这个宣读圣经的活动呢，现在在很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已经开展，那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活动的地点是在韩国和东南亚这边，所以我们在这边有很多好的例子跟二位可以分享一下。最早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因为我们主要面向的是教会和主内机构嘛，所以牧者们肯定是我们首先接触的人群之一，但一开始的时候呢，很多牧者对这个并不是很了解。 对，甚至于很对这个不太感冒，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做宣读圣经，我们教会读经的文化很好，而我们教会其实大家都在读经，那我为什么要加入你们一起来读。但是也有这样的牧者，他们从一开始就表达了很高的兴趣，并且后来慢慢成为我们非常宝贵的同工。我们慢慢出现转机呢， 就刚才跟格瑞斯也探讨过这个工作为什么要超过10年以上，或者说这个活动为什么要超过10年以上才慢慢的出现效果。 因为大家可能转变这个思路需要一个过程嘛，已经坚持这样的牧会方式超过了几百年，你突然跟他讲说，哎，你们教会不是要以人为主，要是以聆听话语为主，在小组里面不是以分享为主，而是以聆听为主，他可能会觉得会被挑战，或者会是这种颠覆性的挑战。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慢慢的在一些华人教会里面做了以后，牧者们发现，而 参加了宣读圣经，尤其是一些学生年轻的这个群体，学生们他们身上出现的一些变化，首先他们对于礼拜的这个专注度，刚才天宝弟兄提到看手机的问题嘛，他做礼拜的时候这样的人几乎是不看手机的，他专注在神的话语上面，
这是很难得的，
真的很难得。然后第二个呢， 他们在服饰的尾声上面跟那些没有参加的信徒也不太一样，当然我们不能说百分之百这样子哈，它毕竟不是一个心灵鸡汤，但是至少我们发现参加宣读圣经的学生跟没有参加的人，他的属灵健康度是截然不同的
啊，属灵健康度
对，而且他对于牧师讲道当中话语的理解和回应跟没有参加的人也不一样
啊，
因为刚才 Grace 提到嘛，你需要了解这个前后文，你才能够更好的吃进去话语。
对，
他是把这个已经吃进去了，
嗯，
所以他对话语的理解和敏感度和回应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
对，
可能参加宣读圣经的人，他们在听到牧者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会脑中浮现出他们曾经听到的一些场面，
是
吧？
是没错，是这样，
就能够联想到之前读过的。
对
对，
特别是宣读圣经，听说还会有图片，也有声音。对，他特别是那个声音，也是还有很多的背景音乐，
是，
对，那个背景音乐可以让他们联想到很多的，
对，
很现实吧，感觉会很生动，是吧？
对，是的，是的，没错，是，
就像自己身临其境的感觉。
对，真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就像神在对我说话一样。
嗯，
刚才跟二位也分享过，说一开始对这个工作的这个完全的不理解，到现在完全的理解，也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就是通过这种不断的聆听，真的发现神在对我亲自讲话一样。对，就是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跟用眼睛阅读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对。
其实用眼睛阅读的话，读得很快吗？
很快。
然后读不进去，
对，
然后很快就过去了嘛，
对，还会错过很多重要的信息。
就是眼睛是看的，可是脑子是想别的，
想别的，对，是的，
对。
有些人也跟我反馈说，哎，我发现当我改用聆听的方式去参加这个宣读圣经小组以后，我发现了好多我以前眼睛阅读的时候漏掉的信息。
对，因为眼睛阅读的时候就只能用眼睛嘛，可是聆听的方式的话要用耳朵，要用眼睛，
对，
眼睛也要用的，
一起用，
对，
一起用，是，
对，所以应该是更深度的了解吧，
更深度的了解，没错。
我还记得，就是宣读圣经，因为圣经里有很多的人物嘛，
对，
比如说人物 A、人物 B、人物 C，
对，
然后宣读圣经的这个媒介呢，他们是每一个人物他们会有一个配音
啊，
所以说
是的。
所以说就像他们真的在说话一样，
对对对对对，
就听他们的对话，他们跟神的对话，以及神如何跟他们的对话，
是的，
我觉得就是
很有生动的，
哦，对，
很生动，
每一个角色一个配音，这个的方式我觉得非常的，
是
很让比较的好一些，
是
很不一样的，真的，
对，没错，
对，所以其实这个有声书，这个圣经，有声的圣经，就是这作也是花了漫长的时间，我听说是什么？
是的，中文版的话，当时是花了3年多的时间，
是啊，
好长，
也花了很多钱吧，应该是。
对对对，差不多。韩文版当时我听说是光是改版就改了2次。对，就整个改版，不是说局部的修改，整个的改版改了2次，
而且都是专家吧，是吧？他们
对，
专业配音演员，
对，专业配音演员，
对，是的，找的都是一些很
质量非常高。
是我们选择演员是有两个就硬性的标准，第一个首先必须是基督徒，就哪怕你声音再好听，但如果是非信徒的话，他对圣经的理解跟信徒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然的，
肯定的。
对，第二个就是一定要是一个专业的人士来做，就哪怕你的信仰再好，但如果声音不专业，那么你做配音的话也会影响听众听的这个效果。对，
所以本来你们基金会的负责人吗？
是负责人，
总负责人，
总负责人，对。
开始的时候本来是先制作这个圣经有声书嘛，
哦，
是吧？然后他开始做的时候已经计划好了以后要做这个训练。
他一开始其实完全没有这个计划，这是一个意外之外的事情
啊，圣灵带领的，
圣灵带领。
哦，
他因为他本身也是做这个投资的人，
嗯，
他曾经就是经历了很大的投资挫折，
嗯，
所以当时呢，他是想
非常有钱的人吧，应该是
他是他对对是的是的，
嗯，
是他当时是经历了很大的一个挫折，也往里搭了很多的钱，
嗯，
所以那个时候呢，他是想说，哎。我想从神的话语里面安慰我，因为好多的朋友就离开了他嘛。
啊，
我们都知道说，当人一个人落魄的时候，他周围看到的都不是笑脸，所以好多的朋友就因此离开了他。
嗯，
他就说，哦，那既然人安慰不到我的话，我就用神的话语安慰我自己好了。
本来是基督徒，
基督徒，
嗯，
但是他是教会本身也是一位长老，他说，哎呀，自己突然发现说我信主这么多年，我居然没有把圣经从头至尾读过一次。 没通读过一次，对，没通读过一次，他说那我就通读一次挑战一下吧，结果发现打开圣经这个眼睛在看但是脑子不在动，完全不匹配。有朋友跟他讲说那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有声的方式，正好美国那边的一个好莱坞的团队做了一版非常专业的英语版的有声圣经，他就用这个方法，结果发现就完全的进去。
所以他后来才慢慢的想到说啊，原来其实聆听这个话语的重要性，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使他开始创建这么一个基金会，然后把这个使命赋予给了更多的有这样同样想法的人，我们才一起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所以说他的这个发起完全是一个偶然的事件，看似偶然的事件。对，因为有很多版本的
手机上的圣经嘛，是，手机软件圣经，可是这个软件是很不一样的。哦，是，真的深度很不一样，因为真的是很非常生动的感觉，直接上帝跟我说话的感觉。对，很不一样。
因为都是AI读的嘛，
其他的，之前我有读过别的圣经软件的他们的有声声音， 都是一个人的声音，
对，都是一个人的声音，
而且是没有什么起伏的，然后都是那个一个调，然后真的是没有味道，没有味道。都是AI读的嘛？
对，肯定是AI读的。
是，可是这是真的是人声的，人的声音。对，是啊，所以很不一样的。对，是的，非常好。所以刚才我们本来分享的是参加者，
参加者的变化或者参加者的感受吗？对，其实这样的参加者我也可以给二位举一个例子。我们在韩国这边有一位姐妹，她身患重病，但是她本身很爱神，也很敬畏神，就是无论是礼拜还是祷告还是每天的这个灵修 QT， 她都非常的投入。但她之前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聆听神的话语， 就是他习惯了阅读的方式，对，自己阅读的方式。后来接触了这个宣读圣经，参加了我们宣读圣经的这个刚才我说的开放式的这个聚会，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方式真的很不一样。把他的老公也带来一起参加我们的聚会，他现在每周就稳定参加至少一次以上。对，参加完之后他说线下的，他跟我们讲他们家很远，但每次都开车过来。 他跟我们讲他们家好像很远，但每次都开车过来。他说虽然我的身体依然有病痛，但是当还是完全没有完全好，没有完全恢复，但是在这个话语当中他是感受到说神在对他讲话，而且最重要的不是说身体被医治，因为我们人总会免不了一死嘛，但是他觉得在这过程当中他的心里面的状态是不一样，他说我心里面现在非常的平安，就是可能我还在承受这个痛苦，病的痛苦，但是我心里面非常的平安，因为我感受到了通过这样宣读圣经的方式神在对我亲口的讲话。
哇，这就是恩典呢，这个是很大的恩典。这个姐妹现在我们每周能见到她，每次见到她的时候她都非常的喜乐，见到每个人都主动打招呼，就你看外表完全看不出来这个姐妹她是一个在病中的人。对，这个姐妹让我们特别的感动。哇，是，很感动的。
是的，是的，
虽然自己的情况不好，现实情况不好，可是
心里面充满喜乐是真的是很不一样。对，他觉得说浸入到神的话语当中，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浸泡，真的让他感受到说神对他讲话，这个话语进到里面之后把他的生命慢慢的发生了改变。感谢主。是，应该还有很多例子吧，还有很多深刻的经历，可是我们
留给下周，我们再跟我们的David弟兄道别吧。好，David，感谢你的分享，今天谢谢二位，谢谢，我们下周见，下周见。你是爱我的天父，绝望 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你是爱我的天父，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
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阿爸父，我是尊贵的儿女，你教我如何用权柄征战。阿爸父，你用笑脸帮助我，把所有的咒诅为祝福，我的祝福。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
唯一的力量，
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
弟兄，今天听到 David 弟兄的分享应该有很多感受吧。
对啊，特别是听到了关于这个 宣读圣经的重要性，特别是关于听的方面。
今天聆听，
对，今天想有的时候我们读的圣经的时候，我们还得需要去动眼睛啊，动手啊，去做一些动准备动作嘛。但如果我们听的话，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张开我们的耳朵就听就好了。但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很多人不愿意去做呢？
其实现代社会的话，很多人缺乏的能力就是倾听、聆听，知道吗？
因为感觉现在的人就是觉得我能做好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一定能做好。我要去读，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对，
而是
叫主动性吗？
叫主动性。但是这个时候肯定会去忘记圣灵是如何的引导我们的。
对，
有的时候可能只需要就像在使用这个宣读圣经的这个软件的时候，只需要去安静的去坐着，就是播放就可以。但是很多人却做不到。
对，安静坐下来听是对现代人说最难的一件事情。
是的，为什么现在的人过得这么忙呢？
对，非常忙。不给自己留一点时间。
对，是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就是很自己可以做好事情的一个人吧。
对对对对。
但是可能放下手机超过，就像我一样，超过半个小时我都开始不安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很多肯定不止我，肯定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也跟我们有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的，不能离手机嘛。
对啊，
是我不能离手机，是好多人。
最近我也在读一本书，叫做《诸神的面具》，就讲关于偶像嘛。
对对对对对对，
感觉手机已经渐渐的成为了偶像。
对，这本书非常好。
对，自己成为了自己的偶像，手机成为了我的偶像。
对，
觉得只有通过自己，或者通过在手机上寻找的信息，才能让自己有价值，才能让自己觉得被尊重、被爱、被关心。但是完全就忘记了我们的根本就是在于聆听神的话语。
对，
我觉得可以尝试的一下，从我做起。
对，从我做起。
从我做起，
这个非常重要。
是的，
请大家通过 Instagram 跟我们联系，在 Instagram 上搜索 Wow CCM Chinese WOWCCMCHINESE。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收听的方法吗？
好的，首先第一个话是苹果用户在播客 Podcast 上搜索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或者 Wow CCM。WOWCCM 的全拼是 WOWCCM。 第二，安卓用户也可以在 APP 商店上下载安卓专用的播客，在播客 Podcast 上搜索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或者 WOWCCM。 最后就是在我们的官网上收听，官网地址是 www.wowccm.net/cn。
是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最后送给大家的是由 One Worship 翻唱的一首福音歌曲，歌名是耶和华的热心。下星期见，主内平安。
下星期见，主内平安。
托付给你。